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今早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。马太福音四章一节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，他进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第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仆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拜主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侍候他。读经到此，感谢神。
感谢神，那我们今天回到他面前来敬拜，我们再次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这段时间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打开你的话语，来阅读，来思想。这段时间，你的仆人也站在讲台上来要宣讲主你的道，求你洁净你的仆人，求圣灵充满他，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，借助你的圣道，让我们能够生命得着改变，体会你的心意，晓得怎么样来靠住主的恩典，来得胜各样的试探，像我们的主一样，常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讨你喜悦。所以恩待一下时间，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年的主题是效法基督，谦卑服侍。那效法基督有很多的方面，基督的谦卑，基督的殷勤服侍，基督的体贴神的心意，基督的怎么样来舍己为人等等。那今天我们要思想，耶稣和你和我一样，他是完全的人，因此他在地上他也面对试探，不同的是他没有罪，因此他是得胜试探的主。所以让我们今天通过主耶稣怎么得胜魔鬼的试探，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，我们在面对日常生活中各样的试探，我们怎么样来靠主得胜。好，我们继续翻开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，这里说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当时是什么时候？不是他工作到了一个段落，无所事事，没有事情的时候。当时如果我们看前，我们就知道是耶稣受洗了，天上有声音见证他就是神所喜悦的爱子，而他也正要开始出来传福音，正式投入侍奉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那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是一件平常的事， 还是一个特殊的事情？是有特殊的意义吗？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被试探，受魔鬼试探，或者我们从自己的私欲里面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受试探。而耶稣是神，是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受魔鬼试探。在这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就说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。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，圣灵就把他吹到旷野，圣灵把他吹到旷野受魔鬼试探，那是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。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说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。所以三本福音书都很清楚地说到，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做什么？受魔鬼试探。那整个过程的当中，我们看到说是神主动，是神设计定义耶稣要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，是有神特别的意思，要显明耶稣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，他有权柄能力救赎世人，建立他的国度。更重要的是他得胜试探。那耶稣受试探得胜，得胜试探的主，和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受试探失败有什么关系吗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说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那这里说有首先的亚当，有末后的亚当呢？末后的亚当就是做耶稣基督来说的。所以首先的亚当就是在伊甸园亚当受魔鬼试探，当然夏娃先受试探，然后亚当也失败了。而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是具代表性的。上帝创造亚当，曾经将地上的事交给他管理，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各样的牲畜，他是海陆空的掌管者，上帝交给他管理。但是我们看到亚当犯罪失败了，他失去了乐园，以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魔鬼被称为世界的王。那现在末后的亚当耶稣来了，在世上，在还没有开始出来正式传福音的时候，第一个回合魔鬼试探他，是圣灵引导，是神使到魔鬼露出他真实的面目，让耶稣得胜魔鬼的试探，来证明耶稣是战胜仇敌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天国的君王，赎回了万有，使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可以和他同得基业。耶稣得胜魔鬼，成为信靠主耶稣的人也可以得胜那恶者的一个最好的榜样。一般上我们说受试探，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那有时真的是出于魔鬼的引诱试探，魔鬼主动来引诱人，就像在伊甸园魔鬼就这条蛇来引诱夏娃和亚当，是身不由己，就这样的亚当夏娃失败了。因此我们也看到说，主耶稣在他的祷告文的里面也曾经教导我们说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试探如果遇见的话，真的我们如果不能够胜过，我们就失败。那神不会随便让我们受试探，魔鬼要试探我们，如果不是归我们所能承受的，神也不会允许。不过神有的时候要我们真的是经过魔鬼的试探，来试验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专心的来依靠他。基本上我们说魔鬼就是一直要找机会来试探，来攻击神的儿女，叫我们跌倒。所以使徒彼得他就形容说，魔鬼好像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就是魔鬼的作为。 今天魔鬼要试探神的儿女，那你对魔鬼的试探有什么防备吗？面对试探你能够做些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说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那你真的认识你的仇敌魔鬼，他那个凶狠的那个攻击的手法吗？那我们从耶稣得胜魔鬼试探的这段经文，那我们看一下魔鬼试探人的几种手法。第一，魔鬼是趁虚而入，正中要害。那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四节，第二节到第四节，当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，第二节说他禁食四十昼夜，后来他就饿了。就在他饿的时候，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那魔鬼来试探耶稣，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，是耶稣已经禁食四十昼夜正在饿的时候。魔鬼似乎很体贴耶稣，何须这样的辛苦挨饿呢？那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但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就从玛利亚怀胎十个月生下来，然后慢慢长大。耶稣是完全的人，像你像我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因此耶稣有肉体上的需要，他会疲乏，他会困倦，他会肚子饿。所以禁食四十天之后，肚子真的饿了，很真实很迫切的。那魔鬼就在这个时候来试探耶稣，似乎要叫耶稣妄用权柄，不理会天父的旨意，运用他自己的能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。在旷野遍地都是石头，耶稣确实是有能力可以将块块的石头变成饼。那如果耶稣照着魔鬼所说的话，要显明自己真的是上帝的儿子，把石头变成食物变成饼，满足自己的需要，那他就是上了魔鬼的当。感谢上帝，耶稣怎么说？第四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。啊，这节圣经第四节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是引用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的话来回答魔鬼。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不是说不靠，不是说不需要，但是不是单单靠，可以不一定要，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可以不一定要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他要完全听从神的话，体会天父的旨意，他不是体贴自己肉体的软弱饥饿，所以他不听从魔鬼，不接受魔鬼的建议。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那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个若其实原来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是，你既然是，你是，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，有权柄有能力能够行神迹，那旷野这么多石头，随便捡一块石头就可以变成饼，变成食物，轻而易举，也可以证明你就是上帝的儿子，叫人可以信靠你。一定要用石头才能够变成食物吗？难道耶稣不可以使无变有吗？耶稣是使人复活、使无变有的上帝，禁食四十昼夜，饿了，他不需要什么东西，他也可以说有就有。禁食了四十昼夜，目标达到之后，目的达到之后，其实耶稣要吃什么都可以，他有选择权，他可以选择吃或者选择不吃，不一定要把石头变成饼。他不把石头变成饼变成食物，因为他不要听魔鬼的话，拒绝魔鬼。那魔鬼要耶稣滥用他身为弥赛亚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能力，引诱耶稣在不适当的时间用不正确的方法做 正当的事，事是正当的，但是是不是这时候就要听他的话来违背神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？耶稣拒绝了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，遵行神的话是比一切更重要。今天魔鬼常常接受许多物质的需要，叫人注重肉体的事情，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关心肉体过于属灵的事情。在想不到的时候，不留意的时候，魔鬼就来试探。那进前来的，那试探的人就进前来试探人的。魔鬼是试探人的。旧的一年过去，有哪一些失败软弱，我们在去年底我们说反省检讨，在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都说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我们都有新的计划、新的立志、新的决定，要怎么样更好的敬拜主、侍奉主，要怎么样和家人建立更好的关系，立志过圣洁的生活，在工作上忠心。我们也参加第一个主日的就职典礼，或者也立志在教会，在不同的圣工当中来同心配搭、忠心侍奉，积极传福音、领人归主。那在新的一年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是要今年比去年做得更好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立志、决心？那有是很好的，不过当你要朝向这个方向前进，你更要热心侍奉主的时候，那试探的人就进前来，要把你击倒。魔鬼上的试探是很真实、厉害的、可怕的，他会趁虚而入，让你防不胜防，找到最适的时间和机会来攻击你，一击就把你击倒，是正中要害。魔鬼可以在你成功、顺利、安定的时候，或者就正有理想抱负的时候，或者你得意忘形的时候、松懈下来的时候，在任何情况他都找机会试探你。就像大卫，大卫王在他平定天下、国家安定、没有什么战事的时候，他睡到太阳平息，太阳下山的都还没起来，起来的时候他就在天台上闲荡，无所事事，东张西望，结果看到一个正在洗澡的妇人。如果只是无意中看的就算了，但是看了之后继续想要怎么样做，最后动了淫念，问清楚就要把那个妇人接过来，结果犯了奸淫的罪，最后还借刀杀人。是可能正在顺利、正在平静的日子的时候、成功的时候，魔鬼试探；在周围的环境困难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魔鬼也可能试探你。这到有利的环境，或者你面对现在有一些难处，他说没关系，给你这段是有利的环境，说不用这么辛苦，不用这样持守做原则。你为做金钱烦恼吗？你为做一些人际关系烦恼吗？可以投机取巧，可以不用这样的呆板。穷则变，变则通，变通一下你就可以得好处，但是变通一下可能你失去原则、失去道德标准、失去信用。在平静安逸的日子，魔鬼叫你自由自在，似乎每天都无忧无虑，看起来很好，或其实魔鬼他可能也是叫你浑浑噩噩，就这样的随随便便，不知不觉也就上了魔鬼的当。在慕道报我常常说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是一个真实的事。在美国阿拉斯加州，那些猎人是怎么样来捕捉这些野狼呢？他们用一种很薄也很锋利的这些刀，在刀口、在刀的尖锋上涂上一些动物的血，因为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， 涂上动物的血很快就凝结啊，这些血就浮在这个刀口上，然后将这些刀一排一排的刀口向上插在这个雪地上。当这些野狼走过的时候，凭着他们那个灵敏的嗅觉，他们很快就找到啊，这些好像很有新鲜味的这些血。那么他们找到了这些狼，就用他的舌头来舔这些血，继续用力的舔。但是这个很尖利的这个刀锋上的这个血，狼的舌头在舔的时候就被割伤了，狼的舌头也流出血来，所以狼继续的舔，这个一直舔不完，好像越舔越有味道，他在舔自己的血，最后软绵绵倒在地上，猎人就很轻易的把他们抓到了。魔鬼很多时候也是借着物质上的一些好处，让人尝到一点点的甜头，你不知道啊，觉得很好，继续下去，结果可能就越陷越深，最后无法自拔，被捆绑，甚至是死亡。那魔鬼常常等候最恰当的时机，趁虚而入，向你发出毒箭，狠狠的攻击你，引导你犯罪离开神。你在面对什么试探？你在面对怎样的情况？你在思想什么？你在做些什么？小心，魔鬼时时在找机会攻击试探他的儿女。听过类似这样的见证啊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啊。有一个弟兄，他觉知信主后啊，参加聚会，很热心的追求，很认真的学习神的话，他也上慕道班预备洗礼啊，加入教会能够为主做见证。当他正有这样的一个积极追求，上慕道班要洗礼了，他家里的人没有信主，所以他家里的人也不赞成他接受洗礼。但是这个弟兄其实已经过了21岁了，他也自己有工作的能力，他也想清楚了，清楚这个信仰，所以他坚决要洗礼。就在他洗礼的前一天，他的父亲忽然遇到严重的车祸，受重伤在医院。哎呀，第二天洗礼，今天父亲就受重伤，他心里很挣扎，很难过，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？是魔鬼拦阻他吗？当时家里人也觉得说，父亲遇到这样的车祸，就是因为你违背祖宗的信仰，就说你还要去洗礼吗？这个弟兄他很挣扎，他祷告，当然家里人叫他不要洗，他也在想，我要不要暂时不要洗礼，先到医院去，等父亲好了再说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做呢？感谢上帝，这个弟兄他经过祷告之后，还是凭着信心，第二天到教会接受洗礼。当然洗礼之后，他到医院去探访他的父亲，继续在接下来的日子，他常常到医院去为他父亲祷告，鼓励他父亲。感谢神，后来他的父亲也痊愈了。这只是一个类似的见证。那魔鬼借着许多的事情，在适当的时候，或者你认为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猛烈的攻击，他是趁人之危，趁虚而入，让你防不胜防，而且是狠狠的攻击，是正中要害，致命的打击。就像耶稣肚子饿的时候，哎呀，你饿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请你吃东西，那是最好的时候，对不对？40天没有吃，魔鬼找到是最好的机会。但是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遵循天父的旨意，靠上帝口里所出的话， 更是重要。魔鬼的攻击是趁虚而入，趁人之危，而且是正中要害，是致命的打击。你相信吗？还是你为首？不是这样的。当你有一天面对的时候，你知道说这是很真实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这是魔鬼试探耶稣，也给我们看到他是这样。第二，魔鬼的试探攻击的方法是歪曲经文，断章取义。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六节，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那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那当耶稣如果真的听从魔鬼的话，从圣殿的殿顶跳下去，那上帝是不是真的会吩咐使者来托住他呢？那魔鬼他引用经文啊，他说主要为你吩咐那使者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。那魔鬼这样引用旧约的经文，是否完全正确呢？我们家在这边，我们翻一下诗篇九十一篇。诗篇九十一篇，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十二节，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十二节说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，就是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那魔鬼就引用这两节经文对耶稣说，你可以从圣殿的殿顶跳下去，上帝要吩咐那使者用手托着你，直到你的脚不会碰在石头上。十一节十二节似乎是这样说啊，不过我们再看前文九节第十节，第九节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的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那这是在这段圣经是指在自然的情况里面，自然的情况下，神是避难所，他会保护他的儿女，属他的人，但不是说任何时候你故意犯罪。耶稣故意从圣殿的殿顶跳下来，上帝要吩咐他使者来托住他，你这是试探神。魔鬼引用这段圣经，故意更改了原来的意思。不管什么时候，神也得保护你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肯定会保护我们。圣经说我们好像神眼中的同人，是神愿意保护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，我们故意犯罪，故意违背神的心意，神无论如何都会保护你。就像耶稣如果从圣殿殿顶上，那你这是试探神哦。啊，我拿毒药喝，神也会保守我，你在试探神。那魔鬼就故意更改了原来的意思，乱用神的话，不顾原来的经文的意思，怀疑，叫人产生怀疑。哎，是啊，神要保护啊，保护是有条件的，圣经里面的应许有一些是有条件的应许，有一些是无条件的应许。就像伊甸园，魔鬼就做蛇引诱夏娃也是这样，在创世纪第三章，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神真的说过吗？所有树都不可以吃吗？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？他是要误导 夏娃怀疑神所说过的话。神有说，神岂是真说真的吗？结果后来我们看到夏娃听从蛇的话，不只是自己吃了分别上树的果子，也使到亚当吃了。他们忘了神清楚吩咐的话，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很清楚的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神真的说吗？真的吗？讲了其他些话你就忘记了神本来说的话。那回到来马太福音第十章，魔鬼两次都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这里有点要歪曲否认耶稣的身份。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，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，怕什么？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来拖住你，不会受伤的，绝对不会。你如果是，你既然是的话，你就这样做嘛。他不是假设，你如果，你既然是，那你就跳下去咯。叫耶稣运用他的权柄，这是试探神。魔鬼试探耶稣的目的就是要他走绝境，不需要那么辛苦挨饿，好像很体贴耶稣，也不需要那么痛苦的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你怎么样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让人知道呢？你只要从圣殿的殿里跳下去啊！当时很多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，当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没有受到伤害，可以一举成名天下之，证明他就是真的是神的儿子。那耶稣需要这样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吗？肯定不需要。因为在前面的经文，第三章前面的经文就是提到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已经有天上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天上的声音已经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所喜悦的爱子，不需要行什么神迹来证明。如果还耶稣还要行什么神迹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，那好像上帝亲自做的见证宣告还不够，这就是上了魔鬼的当，这是试探神。如果耶稣听了魔鬼的话，把石头变成饼，从圣殿的殿顶跳下去，耶稣是受命于黑暗的势力，他是接受魔鬼的指示，这样不但他不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反而是魔鬼之子。神已经宣称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还不足够吗？信不过神吗？还要试探神吗？所以耶稣就引用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，也是我们刚才听经文读过的。所以在这里第六节耶稣第七节耶稣就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，表示耶稣坚决不犯以色列人过去他们试探神的那种罪，那种无知，是以色列他们就是试探神，但是耶稣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到魔鬼认识圣经，也晓得神的话，但是他不是完完全全的明白神的话，相反的，魔鬼是乱用圣经，断章取义。所以就像今天很多人说，我看圣经没有看清楚的时候，就随便用圣经，歪曲圣经，错用圣经神的话，很多异端学说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看到耶稣得胜魔鬼的试探，三次都是引用圣经的话来回答，表明耶稣很明白神的话。魔鬼对耶稣就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子，可以把石头变成饼，变成食物。耶稣就引用生命记第八章三节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句话。进食的四十昼夜肯定是饿了，但是他没有上魔鬼的当，不屈服，他见证他自己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虽然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，好像让人知道彰显他的全能， 不用这么辛苦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耶稣清楚的斩钉截铁的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魔鬼试探人的诡计很多，很狡猾，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说，得胜试探的方法就是效法耶稣基督，像耶稣基督一样善用圣经神的话。魔鬼他滥用经文，耶稣没有反驳，没有辩论，耶稣也就是引用圣经神的话，直接的堵住魔鬼的口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当你面对一些试探，或者被自己的私欲轻易诱惑，在面对一些严峻的考验的时候，神的道在你心里面有多少，那这是很关键的。我们对神的话认识有多少，如果比魔鬼懂得还少，只是很表面的肤浅的认识神的话，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你就显得很软弱，站立得不住，你怎么有能力去得胜，去抵挡？记得胜过魔鬼是胜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运用神的道，像耶稣一样直接讲神的话。那今天我们说背诵经文，我们每个组的都有，除了生产组的，每个组的我们都有背经句。我们在上个组的我们也说是读经主日，我们鼓励大家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，基督徒应该把圣经读完一遍，有些人不止一遍两遍三遍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把圣经读完一遍，你应该立志把圣经读完一遍，每天读圣经，正确的理解和遵行神的话，才能够抵挡魔鬼最猛烈的攻击。使徒保罗就提到基督徒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我们有没有圣灵的宝剑、神的道，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圣经节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被提醒，以致我们能够站立得住。魔鬼的试探是很真实的，他是趁虚而入，趁人之危，正中要害。魔鬼是乱用圣经节，借助一些事情使得、好像是神的话，好像是神允许，好像是神说过，清楚不一定。当我们认识神的话，最后魔鬼是不干罢休，死缠烂打。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，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然后对耶稣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把石头变成食物，或者从殿顶跳下去，耶稣都拒绝了魔鬼的建议。魔鬼不甘心，最后把耶稣带到一座最高的山，这里说最高可能就是看得最清楚的，一目了然的看得，哇，什么都看到了。然后把一切的荣华富贵，就是说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看看会叫人心动，只要耶稣俯伏拜他一下，他要把这些都赐给主。这是魔鬼最后的试探，这些都可以给你。那耶稣再次引用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的话，表明耶稣自己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说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就要走上十字架。所以在旷野耶稣拒绝把石头变成饼，在圣殿的殿顶耶稣没有从上面跳下来，现在魔鬼把他带到一座最高的山，不厌其烦，不灰心，不放弃，一次两次不能叫耶稣失败，好，再来一次。那魔鬼就是这样一而三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要打倒基督徒，千万不要得意放松，以为经过一次两次你胜过了一些试探，得胜的一些事情，你就可以安枕无忧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我们每一天都是与罪征战， 我们每一天都是与那恶者来对抗，魔鬼的忍耐功夫了得，道家，感谢上帝，魔鬼三次试探耶稣，耶稣三次都得胜魔鬼，靠着什么？都是正确运用神的话。那魔鬼的试探是强烈的，耶稣得胜试探一次两次三次。那在历史上有两次与人类命运有关的大的试探，第一次试探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受蛇的引诱，结果吃了分别杀死的果子。第二次的试探就是耶稣在旷野受魔鬼一而再再而三的三次的试探。第一次的试探与人类命运有关的，就是在伊甸园那个场合，鸟语花香，绿草，蓝天白云，多少美好的果实啊，果树结果累累，那是伊甸园，那是夏娃亚当。第二次的试探的场合是在荒凉的旷野，就只有石头，旷野。试探的场合可能有关系，但是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。那第一次的试探是两个人，亚当夏娃，第二次的试探就耶稣独自一个人。人多人少不是关键，每一次的试探都是一个人的，都是一次个人的试探。第一次的试探，受试探的人精神状况很好，是在一个优美的环境当中，没有饥饿，也没有身体不舒服。可是就在那个回合，一试探就跌倒失败，一败涂地，而且是惨败，失去了乐园，全人都在罪里面。那第二次的试探，耶稣是在旷野孤身一个人，禁食四十昼夜，身体疲乏困倦，饥饿，魔鬼及时的提出说把石头变成食物，你可以解渴，你可以充饥，你可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。魔鬼自身说圣君在我，但是耶稣一句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句话，圣灵的宝剑一挥，魔鬼败下来。第一个回合身体上的需要，耶稣得胜。第二个回合，魔鬼带耶稣到圣殿殿顶跳下去了，神会用吩咐的使者托住你，耶稣还是一句话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圣灵的宝剑一挥，魔鬼又是败下来了。面对人的称赞高举，今生的骄傲，耶稣得胜。那我们能够得胜吗？第三个回合，魔鬼把耶稣带到这个最高的山，你如果拜我，这些都是你的。耶稣也再次拒绝，撒旦退去吧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圣灵宝剑一挥，魔鬼再次失败下来。今天你有圣灵的宝剑吗？我们怎样面对撒旦的攻击？魔鬼三次误用圣经，歪曲真理，不厌其烦不灰心来试探耶稣，感谢上帝，耶稣都得胜。今天魔鬼不厌其烦的找机会的，在最恰当的时候对我做出攻击。你有圣灵的宝剑吗？你是在圣灵的引导里面吗？请注意，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。今天基督徒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只是我们体贴圣灵吗？我们顺服圣灵吗？还是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不体贴圣灵，体贴肉体，那我们怎么得胜魔鬼呢？耶稣得胜魔鬼有神的道，耶稣得胜魔鬼圣灵的引导。 求主帮助我们把石头变成饼，不必挨饿，可以吃可以享受，这是肉体的情欲。从殿顶可以跳下去，使者拖住他这个行动，一举成名天下之，这是今生的骄傲出名。看啊，万国和万国荣华都在你面前，看，这是眼目的情欲。小心今天你的眼睛看什么，看了就会心动，千方百计想要去得到拥有。魔鬼说，这一切好像把一个赌注说，你要拜我，你拜我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有没有听过类似，哇，这些都是你的，只要你，只要你，做一些违背良心，做一些违背道德，做一些不按照圣经的原则，这些都是你的。你会心痒痒吗？你会手痒痒吗？然后你不惜一切的去争取吗？今天魔鬼常用许多的东西，食物、钱财、名利、地位来试探我们。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是永远长存。天父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话。今天你缺少什么，魔鬼就假装很体贴你的样子，告诉你可以用一个特别的方法，你就可以不必付代价，不必受苦，不必等待，你可以立刻实现。你只要听他的话，照着他所说，你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。你能够拒绝魔鬼这样的试探吗？在新的一年，你真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你要积极参与侍奉，魔鬼来试探你说，不需要这么认真。你要立志读经吗？可以吗？不一定要这么认真，不一定要这样的决定，不用这样固执来坚持你的信仰，不必恒心每天来读经祷告，也不用每个主日来聚会，我一次没来没关系的，迟到一点也没关系的，何必这样卖力来侍奉神？那魔鬼这些声音，或者发自内心的那种软弱的趋向，你会怎么样来面对？有没有神的话语？有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常常被提醒光照？顺从圣灵，求主帮助我们得胜试探的主，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，他有神的话，让我们每天看重神的话，让我们也顺从圣灵的引导，贴圣灵，顺服圣灵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再次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主耶稣得胜魔鬼的试探，我们感谢主，主耶稣给我们立了美好的榜样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和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主要感谢你，今天我们也可以靠主你的话语，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认真看待你的话语，就像我们今天所听的这篇信息，让我们认真的思想，认真把你的道存记在心里面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